讲小先知书的概论。后面
后面
姐妹，
谢谢，
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听得到哈。 OK， 好。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以前，我请大家低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主，你每一个礼拜天让我们有机会，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我们谦卑我们自己，要来领受你的话语。求圣灵今天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每一天更认识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显明给我们看，也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从你那里得到不只是你给我们的爱，也求主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学习信心更坚定，让我们更爱你，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让我们每一天赞美主，因为你是那配得我们赞美的主。主，我们谢谢你，也帮助我们在新来的一年，主你来复兴我们，圣灵的风，圣灵的火来燃烧我们弟兄姐妹们的心，让我们一生紧紧的跟随主。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十二本先知书的概论啊。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机会啊，把这十二本小先知书呢能够读一遍哈。假如你还没有读的时候，还有一个礼拜还有机会哈。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希望从一本一本，每一本小先知书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我们已经读过五本大先知书啊，那个五本大先知书不是说是它那个篇幅比较长就比较重要哈。小先知书，十二本小先知书呢也是非常重要啊。美国话有说是那个包裹小东西好啊，真的是十二本先知书，你去看的时候呢，哇，真是美得不得了哈。大家有希望抓住时间，对不起啊呀，七神弟兄好像不在了，好像 click，刚刚好像还可以的。是，好像上个礼拜换过啊。好，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们，像刚刚温牧师的信息哈，让我们真是要认识主，我们每一天都要去看神的话语，我们一天一天的，我们认识主更深哈。他讲到他们结婚52年，他要认识他太太，还要认识哈。我们在中间有很多学理工科的哈，我们要把这个神的话呢，要用一种谦卑的心，而且呢，用一种很严谨的态度哈，像你做那个研究的那种态度来读神的话语哈。那在犹太人呢，他们的圣经里面呢，十二本先知书呢是一本哈。是合起来一本的哈，是在这个他们的后先知书里面。 在底下。有，好，这个撒本先知书啊，我们按照那个它的篇幅的长短，我们已经读过了五本大先知书哈，在左边。那我们底下的啊几个月呢，我们要来读小先知书。啊，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小先知书呢，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很一些事情，就是历史背景、地理背景啊，还有文学的它的写法，然后再加上神学的信息。那在这里呢啊，给大家列出来这十二本先知书，用啊小先知书它的著书的啊完成的时间，跟它这个每一位小先知他的蒙召的日期哈，大概的年份，让我们了解这本书呢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历史背景是怎么样子，哈。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蒙召的那个年份呢、年代呢，都会在这个啊他写书写完之前，哈。对不起，好，那我们在小先知书呢，我们把它用时间来分的话呢，我们大概分成三大组啊。第一组是小先知书，它前面的这七本小先知书是在亚述兴盛的时代啊。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所有的先知书呢，小先知书呢，他们的作者呢，就是都是用他的名字，哈，啊，来当他写的那本书的作者。然后这个日期呢，他著书的日期，然后他在什么地方哈做先知哈？有，不是在南国，就是在北国哈。那等一下我们会一本一本书来看，然后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它的主旨是什么？然后它很重要的章节是什么？哈，对不起。好，底下是第二组，是在巴比伦兴盛的时代，是有这啊三本书哈，两本书，第二组是两本书，哈巴谷书跟西番牙书哈。这两本书，然后第三组呢是啊、三本，最后在他们啊、回归到巴勒斯坦之后呢，他们啊、这三个小先知写的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最后一本书哈。那前面两本书就是在鼓励那个以色列民要再把这个圣殿再重新建造起来哈。好，等一下我们会慢慢看。好，先知书都有他在讲他的信息的时候呢啊，有不同样的这两方面的性质。他从他的对象来看呢，不只是先知书，小先知书不只是对当代的那些以色列百姓哈来说，也是为了将来的人，对将来的一些世人有关系的。所以他讲的有一些是讲到预言哈。那按照内容来看呢，他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责备哈，然后惩罚哈，警告哈，另外一方面呢就有一些鼓励的话，有一些安慰的话。所以常常在这个先知书里面呢，跟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常常有个特点，就是说表现出来神公义的一方面，也表现出来那个啊神慈爱的一方面。那在这个先知书里面讲到一些预言的时候呢，啊，我们就看到说是他不只是对这个整个那个时候以色列国旁边的这些列国说预言，也向那个啊 以色列犹大国啊，南国跟北国说预言，也为那个主耶稣基督来说预言哈。那在这个整本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预言，超过1800多个预言，将近有96%，超过96%的预言已经应验了，还有3.8%的预言哈，还没有应验哈。那我们知道说，先知书，先知他是神的代言人哈，来为神来发声哈，神启示他哈，末世他来为当代的人哈，为将来的预言哈来发声。那他一方面也是啊，讲到神在掌管这个历史，掌管这个世界啊，神是公义的，也是讲一些对世人在道德方面的要求，而且呢，他也是解释神的话，把神的心意呢向世人来解明，来向世人来宣告哈。这是小先知书里面的啊一些啊重要的地方。他也刚刚讲到，就神的公义跟慈爱呢是一贯的主题，而且不只是这样子，我们也看到说是啊神对在苦难当中的被逼迫的啊神的子民呢，将来会有一个弥赛国度的显现，那是安慰的哈最高点哈。这个是在先知书里面啊出现的。那底下我们看第一本书哈，何西亚书。何西亚书，何西亚开宗明义哈，大家打开你们的圣经，我们在一开始常常在每一本书的一开始就讲到他是在什么时候当先知。那我们看到何西亚呢，他是一个北国的先知，他在那个耶罗伯安二世，北国耶罗伯安二世哈当王的时候，南国呢正好是在那个乌西亚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王做犹大王的时候哈。那我们看到就是说何西亚他在做王的时啊，何西亚在做先知的时候呢，是在那个以罗伯安二世是非常兴盛，北国是非常新啊，非常啊强盛的一段时间哈。啊，以罗伯安二世他大概做了大概41年的王哈。那何西亚他这个先知呢，他的名字呢，其实原来的意思呢，就跟约书亚、何西亚哈是一样的，是讲到耶和华是救恩哈。那我们看到他在的那个时代哈，何西亚他做的先，他做先知呢蛮久的，是在北国当先知哈，从大概750年到715年这个中间呢哈，他当了差不多啊为神发声大概有将近40年哈，这是比较做先知比较长的一个小先知哈。那刚刚我们看到的在最后的那个哈该书里面，哈该呢那个先知呢，他就发声了啊，为神那个宣告发声的时候呢，他只做了3个月24天哈，有很长也有很短的先知哈。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在看何西亚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就是他正好是在那个啊耶罗伯安二世他的后期，所以他经过耶罗伯安二世以后呢，他经历了大概有6个以色列王哈。那个时候怎么样，那个以色列北国是往下坡走的时候哈。那在这个最后这6个王里面呢啊，我们去看那个列王记的时候，我们知道说里面有4个王啊都是被暗杀的哈。那就是说在以色列啊北国那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呢啊已经开始在，因为他们敬拜偶像，他们道德也不好，宗教生活也信仰生活也不好啊， 然后呢，领袖、祭司、百姓，通通有问题哈。所以啊，神呢，在何西阿书里面呢，告诉我们说是呢，神用东风啊，代表那个亚述国，要把这个北国来灭掉哈。而且也看到说是在北国的时候，那个时候虽然是一个非常啊，北国啊，虽然是有一段非常强盛的一段时间呢、啊，在那个时期呢，啊，这本书里面呢，一直讲到说是用以法莲啊，以法莲啊，哈、啊，也就是说是在北国有十个支派里面，以法莲呢、啊，他算是龙头老大。啊、一讲到以法莲的时候，就表示说是代替北国以色列国。那在当时的时候呢，啊，何西阿做先知的时候呢，跟另外阿摩斯啊，北国的先知啊，跟南国的以赛亚跟弥迦两个先知呢，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做先知啊。那他们说是在那个时候呢，是一个黄金的啊四合唱，哈、啊、，Golden Quartet， 说是那个时候呢，这几个先知呢。啊，我们知道，就是说，阿摩斯跟以赛亚先知一直在那里啊，向南国犹大国，最主要是向南国哈。那啊，以赛亚跟那个弥迦两个先知哈。那北国呢是那个阿摩斯跟那个何西阿啊，所以他做先知的时候，一直做到北国亡了以后啊，听说呢。他在北国做先知之后呢，北国亡了以后，他到南国去啊，为神做先知。那在文学方面呢，文学的背景方面，除了第一章跟第三章之外，哈、啊，他一共有14章哈、啊，其他的12章呢，通通用有韵律节奏的诗体写的。假如我们去看英文的圣经，我一直常常想说，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要去翻一翻那个翻译本啊 NIV 的或者 King James 的那个英文圣经，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诗体，印的时候是诗体，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就是说用一种读诗的那种方式来读，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象征、拟人化等等。那在这本书里面呢，啊，何西阿书里面呢，就特别提到说何西阿神叫他去娶一个淫妇哈、啊、哥妹哈、啊，象征呢、啊、以色列民就是那个淫妇，他怎么样呢？跟神中间呢 啊用这个婚姻的关系哈、啊、来表示。这个以色列民呢，对神不忠贞，哈，就是说是神跟子民中间的盟约呢，啊，以色列民没有守那个约。虽然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哈，可是呢，他的子民不守这个婚姻的约，哈，也就是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何西阿书里面呢，神虽然一直在责备。可是呢，也有那个神那个不离不弃的爱，好，一方面又爱，一方面很恨这个以色列民他们犯的罪，那另外一方面呢，神呢又是这么样疼爱他的子民，好，我们可以从这个11章8节那里讲到哈，啊，那里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呀，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什么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的发动。在这里讲到说是神呢、啊，实在很舍不得来惩罚这个以色列民，像当年在《生命记》那里哈提到说是神呢、啊、把。索多玛、俄摩拉跟这个年代的跟亚玛、西扁，通通毁灭掉，啊！神要 他们归回啊，神要以色列民啊啊回心转意，这是在何西亚书里面啊特别的来提到，说是神跟他子民的关系是用一种婚姻的关系来让我们更清楚啊。所以我们在何西亚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神的啊圣洁哈，因为神恨恶罪哈，因为以色列民他们犯了很多的淫行，敬拜偶像，神也是公义的神哈，他要审判，神也是慈爱的神，希望以色列民百姓能够复原哈。那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呢，也看到保罗跟彼得呢，他都用了何西亚书里面的话，说是呢，以色列民啊，哈，不只是以色列民神的选民，而且是外邦的人都要成为蒙怜爱、蒙怜恤、蒙爱的子民，也是啊，神所要呼唤归回的一些人哈。那在这本书里面呢，让我们看到说是世界上只有两种的关系哈，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盟约哈，神跟我们的盟约跟婚姻的盟约，这两种约呢不容第三者来介入哈。人的婚姻是神人中间立约，神一直跟以色列民立约哈，到了现在，到了新约时代，神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血跟我们来立约哈，是我们可以看到说是在何西亚书里面，这个婚姻的这种关系呢，是我们跟神这个盟约的一面镜子哈。好，底下第二本小先知书约珥书哈，约珥书呢，我们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看到，约珥是一个南国的先知哈，他大概是在主前835年的时候蒙召，所以他是在比较早一点的，是在那个啊南国那个约阿斯王当王的时候，他是一个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这个王哈，是在那个时候蒙召的。他在这本书里面呢，对一开始呢，他就啊对以色列啊对这个犹大国里面的一些啊居民，对一些长老，对这些百姓祭司来宣告他们的罪，你们要听我的话哈。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本书里面呢啊，可以看到这个先知的一些宣告哈，来指出以犹大国这些啊百姓们的罪哈。他是一个约珥，是一个南国的先知，他的名字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哈。他出生在，可以从这本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庭里面出来的，他熟悉圣殿里面的祭祀礼仪的跟圣殿里面的一些人哈，他熟悉，可是他的那个生平我们不是很清楚。那书中里面的信息不啊，特别提到犹大国南国跟那个耶路撒冷，他借着这个蝗灾啊、蝗虫哈、啊，他好像对这个啊农业哈、啊、农事呢非常的熟悉哈、啊。他第一章一开始就讲了四种不同样的大蝗虫、小蝗虫哈、啊，他幼虫哈、啊，还有其他的蝗虫哈、啊，来预表指出耶和华的审判的日子将会来到，你们假如不悔改的话呢， 会比这个蝗灾呢更可怕，哈，所以他一直在劝这个百姓要悔改。他也是主要的是以诗题来写的，哈，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意象，哈。那在这本书里面呢，特别提到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而且呢，特别在二章二十八节那里。二章二十八节那里应许说是圣灵呢，要浇灌，神的圣灵要浇灌下来，哈，这个也是在使徒行传那边啊，使徒行传那边有特别提到的，哈，也预言说是以后那个啊，神的灵呢要浇灌他的仆人跟使女，有在那个时候呢。要有奇事发生，有血有火有烟柱，哈，日头要变黑，月亮要变血，哈，这都要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要发生的事情，哈，这是而且呢，到后面呢，讲到审判的时候呢，啊，特别啊提到，说是呢，耶和华日子临近的时候呢。啊，要临近断定谷跟约沙法谷都是审判的谷啊。大家只要还记得的话，在列王记的时候，那个约沙法谷呢，就是那个断定谷，也就是说，当年那个约沙法王啊，亲眼看到神呢击杀了啊那个列国啊，帮助这个啊犹大国啊。那底下我们再看。阿摩斯书哈，一提到这个阿摩斯书，我就想到我们的牧师哈，阿摩斯他是一个牧人，而且他是修理桑树的哈。我们牧师是那个 landscaper 的专家哈。那他的名字原来的意思就挑担子的人哈，他是在提戈雅。那个地方距离那个耶路撒冷南边大概20公里的地方啊，他的活就是以那个养活他自己。所以阿摩斯是一个代职侍奉的哈，代职侍奉的一个很好的先知。他曾经在伯特利的祭司叫亚玛谢控告他涂抹背叛，啊，在七章那里有提到他，然后他被迫后来被啊回到那个南国，将预言写成书。所以这本书呢，啊，在预言里面呢，同时讲到啊北跟南国这两国哈，他虽然是在北国当。先知，可是呢，他的信息呢，对着北国跟南国讲的哈，因为那个时候是在阿摩斯是在那个也是耶罗伯安二世哈，那个北国还没有灭亡的时候讲的。他在这本书里面呢，特别提到说是呢，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然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要迎接你的神，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哈。而且指出这个当时北国啊，特别是北国，他们一些不公义的事情、道德的腐败，还有宗教的死臣哈，招惹神的审判，在这里啊，特别的提到神的公义哈。一开始就讲到啊，讲到很多这个列国哈，要受罚哈，第一章第二章哈，那里哈，一直提到就是神的审判。那在这本书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意象，有从第七章到第九章呢，有五种不同样的意象哈。它除了前面宣告现在他们所犯的罪，也宣告他们过去犯的罪，还有预言他们将来神的审判 啊，在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然后也是啊，在审判的时候特别显出啊，这神的公义的一面，哈，在阿摩斯书里面呢，我们可以特别啊注意到，他强调神的公义的一个属性，我们也要在他宣告向北国南国宣告这个审判的时候呢，同时呢，神呢也有他慈爱的一面哈。到他那个第九章那边哈，十五节那里讲说，我将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啊。这一句话在阿摩斯里面啊，是阿摩斯书里面一直出现哈。好，底下厄巴底亚书，厄巴底亚书是十二本小先知书里面最短的一本书哈。那他是南国的先知，他原来的意思，名字的意思就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崇拜的人啊。那在旧约时代呢，在圣经里面呢，我们这个犹太是很常用的一个名字啊，在圣经里面超过十个人以上啊。那他做先知的时候算是最早的十二先知书里面最早的一位，当然在这个圣经学者他们在啊，在研判这个厄巴底亚哈，他到底是在啊什么时候做先知哈，有不同样的说法。所以刚刚给大家的那个表呢啊，可能你们在读其他的那个释经书的时候呢，可能有不同样的年份哈，有的说是他是在啊比较晚期，在580多年主前，那一般呢我们把它认定在845年啊，差不多是在第五个犹大王约南王的那个时候啊，但是我们还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呢，我们从这本书里面呢，我们可以特别看到一开始哈，他那里讲了八个不当哈，要非常非常的严厉的那个指责哈，指责这个尤其是以东国。这本书呢啊，它结构很像阿摩斯书，但是呢啊，阿摩斯书呢是比较针对那个列国哈，包括以东。那厄巴底亚呢只是针对以东国一个国家哈，跟那个耶利米书他的写的那个非常的相近哈。那在这本书里面呢，指出以东的罪行必招惹神的审判，也同时呢借着这本书呢安慰受审的百姓哈。所以他们说是厄巴底亚这本书呢哈，很像是在那个啊以那个挽歌的格式哈的诗体写成的。大家去看那英文翻译本的时候也是用诗体写的哈，特别讲到耶和华降罚的日子要临到万国，你怎样行他也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的头上，又是显现出神的公义的一面哈，在第十五节那里。那在以东国哈，以东国本来他是以扫的那个后代哈，那怎么样子说是他怎么样这么坏呢哈，里面有很多那个讲到那个日子哈，讲到不当的之前呢，就讲到有遭难的日子、遭灾的日子等等哈，一直讲到那个日子哈，很像约珥书那边讲。那因为那以东本来是兄弟的哈，很亲的兄弟的，可是呢，当这个啊、犹大国 哈，发生困难的时候呢，他们不只是不帮忙哈，见死不救哈，而且是幸灾乐祸，投井下石哈，而且跟敌人同伙哈，助纣为虐哈。所以以东国在这本书里面特别讲到以东国的预言哈。他灭亡的预言，灭亡的原因，跟他灭亡的审判，哈，而且也讲到这个以色列国的未来。好，约拿书我们大家都很熟的哈，我们这个研读班呢，我们已经去年已经都对这一本书呢有很深入的去研讨哈。他约拿呢是一个北国的先知，他的名字是鸽子，是在北边哈，北边的那个支派西布伦那个地方哈，靠近加利利的那个边境上面，他的家乡是加特西佛城啊，距离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家乡蛮近的，拉撒勒大概有3公里啊。借着这个约拿，他怎么样逃避神哈？然后跟神对他的教导向犹太人特别表明，神不只是爱犹太人，而且呢爱他手所造的所有其他的人。那他特别是也是向那个尼尼微大臣去宣告神的信息，很短的一句话，而且呢在最后呢，神跟这个约拿讲哈，你这么爱惜那个蓖麻树，那何况在这个尼尼微城里面有那么多人，还有很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这些人呢？而且很有意思的，这本书呢是用一个问句做结束哈。那很重要的，这本书呢，主耶稣曾经用约拿书的话，就约拿在鱼肚子里面3天3夜预表他的死跟他的复活哈。好，底下是弥迦书。弥迦是犹大国南国的先知哈，我们刚刚讲到那个麦卡哈，麦卡他是非常严厉的先知哈，有人称他为严厉的先知。那他跟以赛亚是在同一个时期当先知，他三次在这一本书里面呢，有三次好像在神在审判这个以色列民哈，有3次的听审啊，对以色列民，对这个以色列民的国家，对首领啊，他蒙召在735年主前，735年哈，北国是722年哈灭亡哈。所以他在他做先知的时候曾经经历到看到北国的灭亡哈。那他做工的地点最主要是在耶路撒冷，他预言的对象虽然他是南国的先知，他对2个国家哈，北国跟南国都有发生哈。那他的信息也是最主要以尸体为主要的文学的写法。在这本书里面很重要的就是预言哈，刚刚我提到说先知书里面不只是预言列国哈，也是预言那个主耶稣基督，预言这个北国南国，在这里特别预言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哈，大家都很熟的这一句话哈，在犹大的城中伯利恒要出一个救赎主，而且呢，在那个第6章第8节也是在这本书信里面，神对我们的要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要与你的神同行啊，这是神要我们的啊，求神帮助我们啊，在新来的一年跟神与神同行啊。 那在弥迦书的最后两七章啊，对不起，七章的第七节第八节那里，这里讲到一句话哈，前面提到这个先知的预言，也提到先知的警告。那在第七章最后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说，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哇，我不晓得大家读了这一句话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子哈。至于我就想到那个约书亚，他也曾经讲到哈，我们读约书亚记24章那个15节，那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啊，你们不要侍奉耶和华，我跟我家必定侍奉。那这里讲到至于我，底下有讲到两个要哈，哇，非常棒哈，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啊，我的神并应于我，讲到两次我的神，而且讲到两次什么，虽然的谁哈，我虽然跌倒却要起来，我虽然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两个却哈，做我的光呀。真是感谢主，神是我们的光，我们不会在黑暗里面坐在那里哈，我们也不至于，我们靠着神我们会起来。拿红书好，这本书是南国拿红先知写的书哈，他的名字就安慰的意思哈，他蒙召也差不多在650年的时候，拿红他是跟耶利米、西番雅、哈巴谷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做先知的哈，他的家乡在以勒哥斯啊，这个地点呢，在圣经上面呢不行，没有办法去确认哈，但是一般都相信他是南国犹大国的一个城啊。那在这本书的第三章那里曾经提到过那个挪亚门哈，被亚述在主前差不多661年那里灭掉的哈。在这个地方呢，挪亚门是在那个就是底比斯，是埃及国的南部的一个首都啊。他在说预言的时候应该是在尼尼微灭亡，亚述灭亡612年之前哈。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看到它不是口传的，而是书写的啊。他们一直犹太人他们认为说这可以当作礼拜仪式的时候用的。那唐佑之他在《天道圣经注释书》里面想到说，他又是祭司又是先知哈。我们大概知道，那里面拿红书里面特别讲到施暴跟灭绝禁禁哈。在1章2到3节，那在第七节的时候呢，还特别，虽然神呢有惩罚有审判，可是呢到第七节那里讲到神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哈。在第一章第七节那里讲到，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神他有审判的一面啊。当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拿红书的时候呢，可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是在给尼尼微城写一首那个挽歌哈， 好像是尼尼微的上宗，好像一本哀歌哈。那尼尼微城是一个非常那个是啊，当时在最强盛的时候呢，哈，他们的建造的城墙啊，说是有百尺，那个厚度有40尺，都他们自认为哈，自命哈。在二章十一节十二节那里讲到说是他们自己认为像狮子一样哈，好像无底不克哈，无坚不摧，他们那个很那个城墙又是那么样坚固哈，心高气傲，那里讲到他们自命为狮子哈，在那里我们看得到。可是呢，先知说呢，你们要灭亡的日子哈已经近了。这是拿鸿书在特别跟我们提到的哈。那讲到这个哀歌的时候啊，好像是讲尼尼微，我也想到耶利米哀歌哈。那个耶利米为那个耶路撒冷在哭的时候哈，那我们看到说是啊，在这个小先知书里面呢、啊，也是啊有这种类似的那个哀歌哈。何西亚书我刚刚忘了跟大家提，何西亚书也是一样，他那个耶利米为那个耶路撒冷城哀哭，那个何西亚呢为那个撒玛利亚城也是痛哭哈，在那里就说是他说是啊，耶利米有耶利米哀歌，何西亚书呢他们说是耶和华的哀歌哈，就是在那里啊，在我们看到拿鸿书也是一样，是尼尼微城的。亚述国的那个一个哀歌哈，好，哈巴谷书，哈巴谷是南国的一个先知，他的原来的名字的意思就怀抱神的旨意哈。那这个先知呢，他的生平啊不是很清楚哈。那在他的这个作者呢，我们知道说根据那个哈巴谷书最后第三章最后那里提到说是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哈、啊、所以我们相信他可能是立位诗班里面的人哈、啊、哈巴谷说了一些预言的时候，可能是在那个约雅敬南国的那个约雅敬王要快亡国的那个王的那个时候。那我们看到这个哈巴谷他在做先知的时候呢，刚刚提到跟耶利米是差不多同时间做先知，他。哈巴谷预言的那个时候呢，他很可能目睹啊，看到那个巴比伦王攻进这个耶路撒冷，哈、啊，因为他蒙召的时候大概是610年，在他蒙召之后，他特别指出来，就是说神啊，他一开始就跟神。好像在辩论哈，为何一直讲为何？为什么你能够容忍犹大国的罪行吗？你为什么容忍这个巴比伦的罪行呢？因为那个时候呢，神呢用亚述当作审判北国的工具，用这个巴比伦审判作为审判南国的工具哈，那。哈巴谷就在那里一直问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哈巴谷跟神的对话哈，在哈巴谷书里面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先知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他就在那里守望祷告，我们看到他在那里等候神，而且到了第三章我们看到先知的啊，他得胜的祷告，他的赞美，他的祈求，他的 看到先知的凯歌，哈，我们可以在第三章里面可以看得到。那特别的这本书在第二章那里第二节那里，哈，他对我说，神对哈巴谷说，将这些默示呢明明的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哇，这里那个小字什么叫做随跑随读，也就是说赶快赶快啊，神的信息不要单言啊，要赶快传播神的话啊，应验神的应验，审判的应验马上就要到了啊。在这里我们啊，也特别看到哈巴谷书里面，我们每一次礼拜天我们在敬拜之前啊，我们要唱一句啊，那个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常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啊。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当时南国哈，南国他们在那里敬拜偶像，雕刻偶像哈，神说是你们有祸了哈，你们要看啊，那个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然后有气息的就要来敬拜神哈啊。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哈巴谷的预言哈，在第二章第四节那里，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哈。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加拉太书哈，还有希伯来书的作者都提到的哈，因信得生哈，一人因信得生。然后最后我很喜欢的最后他的结束哈，哈巴谷书最后的结束，大家假如有你们的圣经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哈，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大家还记不记得尼希米八章十节那里讲说，我因靠耶和华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哈，跟这里讲到说我们因耶和华欢心哈，我们因救我的神喜乐哈，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以下是哈该书啊，西番雅书。西番雅书是在西班牙，在南国当先知。他呢，原来的名字的意思是怀抱神的旨意啊。他是有王族的血统。假如大家一看那个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到，他是那个西西家王第四代的孙子哈。那蒙召的时候是在主前640年。那在这本书里面，特别讲到神呢愤怒审判的日子，它的性质跟它的意义，而且要劝百姓呢要赶快悔改。他的文体比较接近散文，没有诗体哈。那信息都是以犹大国为主，以耶路撒冷为主。那在三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讲到很多的日子，耶和华的大日子啊，耶和华的日子，极难困苦的日子，乌云的日子哈，呐喊的日子等等哈。那个以后我们可以仔细再去看，在三章十七节的地方那里特别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有能力的主，他在你的中间因你欢喜喜乐，默然爱你，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在这里我们看到前面呢一直讲到有审判的信，到后面呢也就有那个神的慈爱的信息出来哈。那这个是最后三本书是在犹太人被掳以后归回到巴勒斯坦哈，所以大概都是在520年主前520年那个时候写的。最主要的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都是在鼓励那个以色列民要把殿要建造起来，因为520年之前呢、前面15年呢、他们第一次耶罗巴伯耶稣亚他们第一次回去的时候把那个圣殿的基石都弄好了，可是呢经过15年他们都还没有开始把那个圣殿重建。所以哈该跟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呢特别是在注重跟他们鼓励他们要赶快的把这个圣殿建造起来啊。哈该我刚一开始跟大家提到哈，他这里讲了三个时间，在大利乌王第二年的7月、9月跟最后9月9月、7月，还有6月、6月、7月、9月哈，这三次，所以总共加起来大概3个月，差不多24天在这里。虽然他做先知的时间很短，可是呢，他在那个时代呢，一直叫他们叫以色列百姓，鼓励以色列百姓对他们说话哈，你们要知道耶和华说我会与你们同在，你要赶快把这个殿建造起来哈，然后呢你们要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哈，而且要追想这个日子以前的事情，要省察你们自己，要省察你们自己啊。那在这个建殿的时候呢，特别告诉我们圣殿要建造起来。那到底我们的新殿是不是跟当时那个圣殿一样的荒凉呢？我们是不是忘记了建殿的责任呢？我们的殿是不是常常扫干净呢啊？这是我们从这个哈该书里面看到的信息。好，撒加利亚书是一本比较挑战性的书哈，他是又是先知又是祭司哈，撒加利亚，他是一个在这本书里面啊，也是最长的小先知书里面最长的一本书哈，也是以建殿为主题，也讲到表明神跟他子民要同在啊，然后又预言到最后呢。以赛亚弥赛亚的国度要来临，要激励他们回国建殿哈，赶快建殿。那在这本书里面呢，一开始就有开始的信息，第一章一开始第一节到第六节从第一章的第七节到第六章那里就有8个意象哈，特别是在第五个意象第四章那里哈，四章六节那里啊，鼓励那个所罗巴伯说：“你建殿呢，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哈，这是我们常常用这一节圣经章节啊，鼓励我们弟兄姐妹。然后在底下呢，他这个意象哈，有8个意象呢。什么叫意象？就说你看得不太懂的，会迷迷糊糊的那个叫意象哈，就很。跟平常不一样的那个现象哈，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哈，这本书哈是非常有挑战性的。然后到了第七章、第八章那里，它接下来就有4个信息。然后最后从第九章到第14章那里，我们一看呢，第九章一开始就有讲到耶和华的末世，2个末世在那里，哈，那这是撒加利亚书啊。主要那最后一本就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最后哈， 他的名字耶和华的使者，他散文的那个文学上面散文的题比较多，那里面有约的地位占得很重要。他里面特别讲到啊，跟雅各立约开始哈、啊，那个讲到祭司啊立位的约，还有讲到夫妻中间的盟约，然后呢讲到啊跟列祖神所立的约。在这里，在这一章里面呢，神呢特别透过这个马拉基先知来特别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因为那个时候家庭已经崩溃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以外族的拜偶像的女子通婚哈，他们也疏忽十一奉献，也献那污秽的祭物，然后欺负贫穷人啊。马拉基书最后我们看一下四章五节到六节，最后两句话，旧约最后两句话。看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这个遍地。就是说我们要让儿女转向神，我们是神的儿女，要转向神啊，神的心要转向我们啊。而且特别讲到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啊，差遣以利亚去。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那里哈，十节，主耶稣基督就亲口说，那个要来的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哈，最大的先知要来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读了这个五本大先知书，十二本小先知书，最大的先知要来的就是那一位他们不相信的弥赛亚，最大的先知就是主耶稣基督。好，他要来。好，我们就在这里结束，请大家回去把十二本小先知书好好读一下，很好很好，里面非常很多宝贵的话语。好好，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我们请红卫姐妹帮我们结束祷告好吧。
阿夫人，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为这段时间献上感恩。谢谢主你的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学习主你的话语，特别是我们接下来要学习主小先知。主都恳求主你的话语天天的来带领我们，在这小先知书上面告诉我们你的心意，也帮助我们天天行在主你的旨意里面，特别的看顾和保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和学习，还有和兄弟姐妹之间的以你主你的话语来做来做交流。主阿爸父，也天天来鼓励我们能够天天读主你的话语。主啊，也帮助像我们今天的 Fred 讲道一样，要来复兴，来复兴，先从我们自己来复兴，就恳求主你来挑望我们对主你话语的渴望。主啊，我们谢谢你，恳求主你来祝福我们圣经研读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每一个人的家庭。我们谢谢你，愿主你的恩惠慈爱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孩子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基督耶稣名求， Amen,
Amen, Amen。 好，神赐福大家。